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聊聊作家刘楚欣追求文学的经历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接着一起听听交卷心态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哪些心理，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讨论电视剧《在人间》多重人格设定的哲学隐喻和视听艺术的深层表达，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前几天，作家刘楚欣的小说《泥潭》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刘楚欣回忆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并在谈到因病去世的女友时潸然泪下。这个关于文学梦想与爱情遗憾的故事，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也叩击着许多人的心灵。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作家刘楚欣追求文学的经历，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这段时间，很多人的社交网络都被一段发表获奖感言的视频刷屏了。视频里，小说作家刘楚欣在发表漓江文学奖的获奖感言时，深情追忆了在武汉大学读博时相遇的初恋女友。2017年，刘楚欣正为文学梦想奋力前行。他每次和女友散步结束后，都会对女友说他要去写作了。虽然他的女友心里也十分不舍，但却总是默默支持他。刘楚欣也常常许诺，在作品发表或获奖后，一定会为女友购置一份新的礼物。然而，命运无常，刘楚欣的女友不幸于2021年患胃癌离世。女友生前最钟爱的歌词《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竟然一语成谶，见证着一切美好的破碎。整理遗物时，刘楚欣发现女友留下的信，信中写道，希望刘楚欣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于是，痛苦的力量从碎片中生长出来，让作家的文学梦再度升华。
其实，刘楚欣诉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如果真的用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甚至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但偏偏是刘楚欣毫无修饰的讲述，以及那难以抑制的哽咽和泪水，打动了无数屏幕内外的人。因此，当人们自觉转发刘楚欣的获奖感言并抒发感想时，他真挚的情感便超越了功利，传递出人类共通的遗憾、坚持与救赎。而这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凡是真诚的情感，必然来自真实的生活。越是真诚的写作，越是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在痛苦中写出伟大的作品，这句略显平淡的话恰恰道破了文学与生命隐秘的联系。那就是所有震撼人心的文字常常诞生于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裂痕中。作家心中永远的痛会转化为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而这种痛苦的升华或许正是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美好的事物或许会被毁灭，但它永远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会以另一种形式获得永生。
此外，在刘楚欣的获奖感言里，他还诉说了文学创作的艰难与孤独。他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常常感觉自己就像深陷泥潭，越是用力就陷得越深。但他也说，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这些痛苦都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传奇。苦难是文学的重要题材，但却不是文学的唯一答案。能让文学熠熠生辉的，往往是多元的价值表达、多样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
作为漓江文学奖的评委，作家余华谈到刘楚欣获奖时感慨道，文学最好的时代就是新人辈出的时代。刘楚欣的获奖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这也意味着新人想出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想让文学创作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应该长江后浪推前浪，就应该新人辈出。 只有为年轻作者搭建更多展示的平台，提供更多冒头的机会，才能让读者有机会领略到更多的新锐作品，让文学永葆生机。
文学的终极价值是永恒的，而文学的形态则是随着时代发展时刻变化的。有人担心这个时代文学受众变小，文学作品就卖不出去了，这一担忧或许反映了一时的困境。然而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以文学创作为基础的影视作品，都可以让文学的价值在更广阔的人群里得到延续。越过山丘，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径和理性的方法，也需要坚持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澎湃的情怀。而这份越过山丘的信念和毅力，正是文学的意义，也是文科的意义。
在漓江文学奖发表获奖感言走红后，刘楚欣说，他担心人们更加关注他的个人故事，从而忽略了他的作品。其实，他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即使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不一定能够一直顺畅，但那些生命与生命碰撞出的赤诚的火花，都会激励他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也会继续滋润读者的心灵。这种顽强的毅力和澎湃的情怀，才是他永远的人生宝藏，也是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越来越多人被一种无形的紧迫感困扰，那就是交卷心态。交卷心态指的是把人生的各个阶段、各种任务当作考试，力求做正确有用的事。这种心态让我们对学习和工作总有着宏观的规划，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焦虑。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出它带来的焦虑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交卷心态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哪些心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几种情况？当一个方案的交稿期限快到了，明明还可以再修改完善一下，但还是会选择先交了再说。当看到身边人陆陆续续做出成绩时，无形的压迫感总会督促我们再快一步。如果大家也时常因为担心自己落后而感到焦虑不安，总想加快人生的进度条，赶上社会的时刻表，那么就很有可能受到了交卷心态的影响。
有了交卷心态，意味着我们将人生各个阶段的任务都看作考试，不断推着自己做出及时且正确的选择，来确保答对题目和按时交卷。这种心态很容易让我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过分关注结果。例如，为了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们可能提前好几天熬夜学习，牺牲了日常的休闲时间。或者在面对可能带来更好结果的选择时，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不得已选择了保守的保底选项。这些行为虽然无关对错，但过分重视结果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遗憾。
其实交卷心态并不少见，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会产生交卷心态。大部分人的成长都经历过小升初、中考、高考等无数场大大小小的考试，而离开校园后，有人仍然会选择用熟悉的应付考试的形式来应对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在应试思维的影响下，我们习惯将交卷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似乎只要按时交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在应试思维的影响下，人生似乎被设置了最佳解法，尤其是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与优绩主义的盛行，年轻人面临着更困难的题目和更小的试错空间，因为害怕出错、害怕落后、更害怕出局，所以年轻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一条有着明确路径和发展前景的道路，期待更顺利地向社会交卷，获得高分。
客观来说，交卷心态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处事方式，不过一旦把握不好， 交卷心态也会变成束缚自我的枷锁。人生毕竟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生活的考卷也永远答不完。有时候我们竭尽全力去完成的答卷，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在应对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难题时，我们既要目标明确，脚步坚定，也要适当放空，享受过程，不必提前焦虑，更不必给自己设限，而是要坚定地走出交卷心态带来的焦虑。
不仅如此，我们也不要因为他人的交卷而慌神。很多人会认为别人走过的路，或者大众主流期待的道路就是好的，从而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然而，社会期望与个人追求之间往往不是完全相同的。这张人生试卷是否适合自己，能否给自己带来满意的未来，最清楚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并不用因为别人交卷而着急。当我们感到迷茫时，不妨暂时驻足，听听内心的声音，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旷野。
最后，我们还要接受试错带来的惊喜。多年后再次回望，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的失误和遗憾，或许只是命运精心安排的伏笔。正是这些小遗憾，才让我们遇见了本该遇见的人，经历了注定要经历的事。所以，保持一份淡然，接受因失误而带来的不同结果，或许反而能发现不一样的自我，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总的来说，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还有渴望和期待，所以才更希望打好这张人生的考卷。但如果将每个阶段都视为必须按时交卷的过程，反而会因为埋头做题而错失沿途的风景。未来，希望我们既能认真对待每一道考题，又不再纠结于答卷时长，而是从容应对，用心体验，答出属于自己的高分试卷。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奇异重磅推出高概念意象情感剧《在人间》，这部剧集以多重人格为叙事切口，通过先锋美学与哲学思辨的碰撞，带领观众潜入一场虚实交织的精神冒险。当现实与虚幻的边界逐渐模糊，当多重人格在意识的深渊中彼此厮杀，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叩问就此展开。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讨论电视剧《在人间》多重人格设定的哲学隐喻和视听艺术的深层表达。
这几天由演员赵丽颖、尹昉领衔主演的高概念意象情感剧《在人间》在爱奇艺播出。 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这部剧集以颠覆性的创新打破类型束缚，用赛博美学重构情感预言，既是一次影视创作的大胆实验，也是当代人直面内心困境的镜像投射。与常规情感剧的线性叙事不同的是，电视剧《在人间》以人格战争为核心，讲述了 NPC 贾小朵和青年徐天之间有着双重人格的故事，通过镜头把他们的心理挑战变成了虚拟空间的生存斗争。
剧中赵丽颖塑造的贾小朵突破传统女主设定，在驱逐者与被审视者的身份摇摆中，展现出了现代人面对自我认知时的撕裂感。贾小朵一边以主体身份在人格战场博弈，一边在消灭其他人格时陷入我是谁的存在困惑中。而尹昉饰演的徐天，呆萌外表下藏着暴躁的内核，形成了强烈的性格反差。他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怯懦，是无数都市青年情感疏离的集体缩影。
除了男女主角的角色设定外，剧里的群像塑造也同样精彩纷呈。其中张一山饰演的王阳明以找伴不找爱的洒脱体现了当代情感速食化的现状，孙谦演绎的社恐宅女柳条儿则蜷缩在社交恐惧与容貌焦虑交织的茧房里，用层层的包裹来防御外界创伤。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是折射社会议题的棱镜，这些角色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转化为可感知的角色弧光，也展现了多重人格映照下的时代精神图谱。
在视听表达上，在人间开创了赛博预言体的独特美学，剧中冷色调的虚拟空间与暖调意识流画面交替出现，轨道、雷达等科技元素与蝴蝶、海面等自然意象碰撞，形成了现实与虚幻相互交织的视觉张力。不仅如此，这部剧的音效设计也暗藏着创作者的巧思，持续的蜂鸣声象征着潜意识焦虑，戛然而止的呐喊将人格冲突外化，这些细微声响与电子配乐共同构建了沉浸式的声音场域。
另外，电视剧《在人间》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人物脑内宇宙视觉呈现的精彩描绘。当主人公的不同人格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复杂而微妙的博弈时，镜头运用了一种游戏化的切换节奏和超现实的色彩运用手法，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心理转变转化为一种可触摸、可感知的具体体现，让赛博朋克美学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载体，更进一步地成为了一种传递主题和深化叙事的有力语言。
剧中充满想象力的视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为剧集的精神内核搭建起的具象化载体。剧集之所以能超越普通类型剧的内核，是因为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刻洞察。剧中贾小朵对被爱程度的反复确认，映射出了都市人在情感关系中的不安全感。外卖员铁林对好评的偏执，体现了当代社会对外部认可的集体依赖。而当贾小朵与徐天在末世般的环境中灵魂共振时，极致化的爱情场景既是对浪漫的重新定义，也是对孤独本质的释义叩问。
随着剧情的深入，当主角从人格驱逐转向与自我和解的结局时，那些被我们视为缺陷的人格特征也许就是构成完整自我的必要拼图。这种从冲突到共生的叙事转变，使剧集跳出娱乐产品的范畴，成为了引导观众内省的精神镜像。例如，剧集探讨的自我认同命题恰恰与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共振。
电视剧《在人间》的价值在于它以艺术的破格之力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当多数作品还在迎合市场逻辑时，这部剧集选择以不被定义的姿态，将复杂的人性命题包裹在了先锋的视听外衣下。从多重人格的叙事设定到赛博美学的视觉表达，从角色塑造的社会隐喻到精神疗愈的主题升华， 在人间不仅是一场关于自我救赎的光影实验，更是一场剖开都市人内心的生存启示录。
通过在人间，观众既看到了角色的人格碎片，也看出了自己在社会规训下被撕裂的多重面相。当所有人都在虚拟与现实夹缝中漂移时，自我救赎的唯一路径或许正是直面内心战场的血与锈。随着剧情推进，我们不难发现，这场发生在脑内宇宙的人格博弈，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人间真相。那些深植于真实生活的心理挣扎，不仅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更是我们在这纷繁世间不断探索自我、理解世界的永恒课题。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安晴、小雅、明然、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些真实的幻影啊。